非洲之旅报告。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坎弟兄1953年11月14日星期六在美国肯塔基州欧文斯伯罗所传讲的信息 African Trip Repor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1114。那谢谢你波索斯弟兄。晚上好朋友们，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来到这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来服侍患病的、受苦的、会有需要的人。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今晚他会赐给我们一个所有聚会中最伟大的夜晚，因为他与我们同在。那在我们深入展开之前，那我有时候我会忘了这期的手帕，那我常在聚会里边提到过他。那 OK， 说最近到我家里边要手帕，他我每周会寄出几百块的手帕，但这是，那我不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好想起有很多人在电台上说，给我们写信，那他们其实是想得着你们的地址，那这样他们就能够把你们当做一个邮寄的名单，但是那我不想这么做，那我就是，那任何能帮到你们的事我都很乐意去做。那如果这里没有你的手帕，那如果你的手帕在这儿，我会在这里卑微的祷告。那如果没有，那就写信过来，那不用花一分钱，那么会很乐意寄给你，那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你，我们会随信附送文字说明，知道你如何去做。那你知道，同时那这些手帕去到你那里，那同时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祷告。那东部时间的三点，那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我说中部的标准时间，那整个的绕世界一周，那形成了一个圈，那同时在我自己的聚会中也有，那些祷告的结果，那是把世界各地都联合起来，有人半夜12点凌晨2点起来祷告，我从这些手帕上所得到的见证比在这些聚会中得到的更多，没错，因为这触及的范围更广，那每周会有成百上千块的手帕寄出去，那所以让我们来低头一下，来求神祝福这些人。我们的天父，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放在这里的是代表着病人和受苦症的手帕，我们爱他们，因为他们爱你，我们借着你洁净的宝血还有水的道，使我们能与你更加的亲近，使这些人与我们建立了关系，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去到那些患病在患难中的人，因为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便一同受苦。父，今晚在我的心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背负着祈求你治所有人的负担，我们想看到他们好起来，我们想看到他们起来四处行走，身体健康。我们在圣经里边读到，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下手帕和围裙，他们的病就得了医治，乌鬼就出去了。现在我将圣经放在这些手帕上，父，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每一个人，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每一块手帕，这些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那我下来读一下神的道。那今晚那我向你们保证，那我要告诉你们关于不久之后那将要发生之事的意象。那我相信当我们读这个道并努力来解释它的同时，神必将他的祝福赐给你们每一个人。那当然你们中的一些人想把将要发生的事的意象写下来，那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这么做。那凡有事情是由主所说那已经确定了的，那你们就会发现我会把我的生命完全的放在那上面，那事情必定会那么发生的。那不久前，那两年前，那在芬兰我说过有一个小男孩要复活，那你们在书中读到了这个故事。那是不是说起我们现在，那时候我们说的我们不是在卖书，那我们只想让你们拿到这本书，但如果你想要一本作为圣诞礼物或想送你的一切的朋友，那基本是最后的机会，因为我们在安息日不卖任何的东西。那这些照片你们可以带一张回家，我会很高兴你们得到它的。 那只是成本价，只是我们买它的成本价带到你们这里来，欢迎你们来索取。我们不会那把任何的东西商业化的，绝对不会。那还有我们的聚会，如果神不供应我们所需要的，那就是我该离开施工厂回家的时候了。瞧，当得到供应我的需要时，我就继续留在他带领我去的地方。那如果他没有带领我去什么地方，我就去经理们选好的地方。那我爱人们，那喜爱服侍他们。那我爱他们是因为他们爱基督。那如果他们爱基督，那么他就一定会爱我。那你不能爱，那你不可能爱基督却又恨我。那你必定也会爱我的，因为我是他的仆人。那我也必爱你，因为你是他的仆人。我非常的高兴，那无比的感恩。那我心里真的爱你们每一个人。是的。现在我想从他的道中来读一部分。那在《使徒行传》第17章，那这是包含在一个意象中的，那有关一个伟大的人保罗。《使徒行传》27章21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先生们，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那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因为在我身边站着对不起22节，我现在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损失这船，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天使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看着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先生们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那你能够想象吗？那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所有的指望都没了，那人们知道他们偏离了神的旨意，因为神警告过保罗不要离开克里特，但是无法左右这事儿。那他们还是出发了，那这个船长知道的比圣灵还多，那你们懂得，那所以他还是解开了缆绳起航了。那他们上船出海，那海中起了大的风暴，那几天几夜没有月亮星辰，那有14个昼夜，那他们一切得救的指望都没了，消失了，他们注定要被淹死了。但抛下船上的用品工具等一切的东西，任由着漂流，那反正他要被漂走了。那保罗就下到了船舱底去祷告，有个天使站在保罗的旁边，那说，把这信息告诉了他。那我就看到那个小犹太人登上甲板，那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哭泣喊叫，那他们再也见不到妻子了，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孩子了，就像医生告诉你的那样，那你做好去世的准备吧，癌症马上就要杀死你了，再也不能从床上起来了，你的日子到头了。那他们哭泣，那哭他们再也活不了了等等。但这个小犹太人下去，他祷告透了，直到他触摸到了神。那保罗在一个异象里边看到他旁边站这位天使，主的使者，那给他带来了信息，就走上去说，所以先生们放心，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天使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的面前，看了并且与你同船的神都赐给你了，你不会损失一个人的。于是他说，所以先生们放心，我信神，他怎样显明给我事情要怎样成就。那我非常的感恩。那当那事在船上发生的时候，难道你不想在场吗？那我们岂不会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吗？那就是跟保罗一同欢呼呐喊在船上，那从舱底到甲板上，那上下的奔走。那我现在无法保持安静，你们呢？那我真是纳闷的，同样的事一晚又一晚的在这里边发生，我们还怎能保持平静呢？那这是我在纳闷的，这同样的事，如果我们当时在呢，我们会像现在在这里一样。那神的伟大之事就是如此的伟大，那然而人们在这里边，在事情降临的时候，就试图想象这只是一大堆那什么基于某种超自然的领域的骗局。我教导一个5岁小孩比教导一个大学毕业的人更容易。 能为了更好的教导的基督，那他很简单，那他只是听你说的。那注意那些来到台上的人，永远不会看到神拒绝一个孩子的，他不会这么做的。不，先生，因为他们的信心很单纯，他们相信，在他们相信时，那事情就解决了，神这么说了，那这个事情就没问题了，小孩子会相信的。但稍后啊，我们知道的太多了，那你们懂得了，我们了解所有的角度，那心想的事情怎么可能会这样呢？我们非得搞清楚，那这怎么可能呢？但不管怎么样，事情都会这么发生的。是什么让我这次那去了非洲？那就是那再来这个意向。那我正在看那块表，那时间还早，还有足够的时间，那离四点还有25分钟，那所以我想时间还很多。在你们某些弟兄啊提醒我一下，大概再过半个小时就开始祷告队列。那我曾跟博斯沃斯弟兄在一起，那是除了天使被拍下照片的那个晚上，多少人有那张照片？那谢谢你们。那我敢肯定他对你们将是个极大的祝福。那不久前在我所住城市的医院里边，有一位女士，这个照片摆在她桌子上，医生告诉了她的病好不了了。那这是她的故事。她说她看着那不是看着她的弟兄，而是看着主的天使。那朋友们，那希望你们注意，那是一个火柱。那乔治莱西，那你们读过他所说的，那是我们在美国在这方面能找到的最好的研究的专家了。那天他说那个老伪君子，他指的是那些不信的者，说那说科学永远不可能证明有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但他说现在他不能那么说了，因为这有了一个科学的证据证明那里有超自然的存在。你们听到了他所说的，因为光照在了镜头上，那就是这样。他说这台相机的机械眼拍不到心理学，他说这不是心理学，他说我自己也曾说过这是心理学，布兰先生，但这台相机的机械眼拍不到心理学，是光打到了镜头上，是那个存在就在那里。你们听过苏隆威尔博士的话，那多少人读过医治之声，读过那苏隆威尔博士发表的那篇文章，他说这绝对是，那但是他对这张照片一无所知，他曾是个无神论者，信主才几个星期，但他说信徒与神接触的磁力是如此的有能力，他说那甚至他相信画在基督头上的那个光环也绝对是可见的，因为那是个能力。那想一想，他拿了那一台的机器，那你知道人被造不是用来说谎的，那如果你在说谎，他们也能把你放在一个测谎仪的面前，你的神经会起反应的。那么拿着同样的东西，把它转换成了一种可以分辨真伪的方式，那把它放在一个正在祷告的人身上，那我想我忘记了那需要多少千瓦的电才能向全世界传送出无线电的信息。那当这个妇人开始临终的祷告时，从她身上发出了足够的能量，直到把指针完全转到了最大值，从那个妇人身上出来足够的能力，实际上是超自然的能力抓住了这台机器，它在祷告中产生了某种的磁力，那大到可以把无线电的信息发送到世界各地55次。那是科学说的，那从事科学工作的人那已经发现了神，是的，神在科学的世界里，那他们不过是触摸到了神那基础的那小儿科的游戏，那是他用来玩的，或者说是那为他们准备的东西。他们正去到一个地方，一个类别中，在那里那他们可以找到他。那这张照片啊，波斯沃斯利兄给我带来了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照片，那对不起，我们没有更多的书了，那当时印刷的就是那些，那我们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大概需要10,000美元，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大约是1美元，他们又去重新印刷了，少于10,000本他们不给印，所以我们现在还印不了。那这些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他们全都卖光了，那已经都卖掉了。那他当时是得到了版权的，那版权允许他把这张照片放在书里，那这张照片属于道格拉斯摄影棚，那不属于我。那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张照片有个妇人在医院里边看着这张照片正在祷告，他的医生已经告诉了他，说他病好不了了，他宣称了看见了照片中的火柱，那从那里边出来，那站在他所在的地方，那我只知道这个，我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但第二天他就被送回家痊愈了。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么多。那他们让他回家了，他痊愈了。那这是他的同在。那我们只是读圣经，就会发现那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我相信的同一个火柱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在地上时所显明同样的迹象，那就是现在处在教会上方的同一个火柱，是神的同一位天使，那是同样的同在。有时候你们会说，神呢、啊？那我们想照那种的方式来看他，但许多时候有些事发生了，那说天使把信息带给了他，那神在某处某时那遇见某人，那是神会找到一个人，那最后那又把他杀掉了等等。那我们意识到有时候神在某些特定的地方，那完全是真理，圣经是这么教导的。那在这个事例中，那当我们向神承诺，那前几个晚上我对你们说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得医治的见证，等我们到非洲的时候，我妻子坐在会堂的某处，我还没有看见他坐在那儿，但不管怎么样，我站在了后面的角落里，那所以那他跟我从前一样的害羞。那所以那总之，那当我们知道了这么多关于，那我告诉他们，那我们对地理了解有多少？我告诉他说，亲爱的，你接下来去哪儿？我说要去南非的德班，我说要去南罗的西亚的德班，那是我要去的地方。他写信，我说那你把写给我的信寄到南罗的西亚的德班去。他把本该寄往南罗的西亚德班的信寄到了南非的德班，而不是罗的西亚。那就像写信到布列颠哥伦比亚的欧文瑟伯托一样，那根本没有这么个地方。那但不管怎么样，那个人我想他看出了那我们有多傻，于是他们就那邮局又把他寄到了南非那另一个国家的德班。那天下午当我们降落在约翰内斯堡时，那我猜当时停机坪上那有几千人。那所以那天晚上当我们出去那见到德班时，那巴斯沃斯利就坐在这儿，当时的每件事他都在场。那还有那巴克斯的先生，还有其他许多的人，那我的儿子也在场。那当我们降落时，那他们把我带到几英里外的乡下，那因为那里根本没地方容纳那些人，也没有地方停车，那城里什么也没有，我们不去到乡下那里有所大的学校，好把人们安置在那儿。那警察把守着上去下来的道路，人们排成几英里长的队，那就这样，那到处忙了人。那我们花了我想25-30分钟的车程才到那地方。那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就在空中飞了3天3夜了，那我两次几乎要失事了。那么在报纸上面读到过，大约3年前一辆车那一次就死了52个人，那我们就在出事了那个车的后面。那在同一个地方，那仪表坏了，我们在那座城市的上空，我儿子还有我在那座城市的上空盘旋了大约2.5小时，想要在没有仪表的情况下降落。那当时雾太大，什么也看不见，飞机必须降到很低的地方才能够看到灯光。然后呢，才会如果当时我妻子知道我到那种的地步，她一定会尖叫哭泣祷告的。那她不仅那时在祷告，那她一直都在祷告，我也在祷告。是的，我非常感谢我有一位天父在我身边，那帮助我降落了。那让驾驶员等等从飞机上下来时，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剩下的路那我们要坐船去，那边想坐飞机就随他们去吧，那我们要走水路了。那所以那他们准备离开了。那终于那当我们到达那儿，到了聚会的地方，那我来到了讲台上，那我很累，没睡过觉，你能够想象那种的情况，一直在空中上下颠簸。那现场我成千上万的人，那他们人山人海的坐在那儿，那我觉得很奇怪，我以为非洲人都是黑人，但他们每个人都是白人。我说这些是非洲人吗？都是的，他们都是南非白人。那所以那我本来设想的是，那他们降落在那时我就去找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去了那些小木屋。那后来我发现那他比我们美国的城市还现代。那约翰内斯堡是个美丽的地方。那所以我想，哦，这也太奇怪了。我想那大卫利文斯通的人在哪里呢？那这里不再需要他们了。那所以那我们出去到当地人那里，那波斯沃斯利就我猜我到讲台上还没超过5分钟，那碰巧留意到那在会场上方有个异象开始出现了。那我看见那一辆公共汽车像这样从会场上方驶过，那里是某种蓝色的东西我一直注视着，直到它淋到我。那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很累，那不知道我首先该从哪里开始。那一个异象 那开始了，那是给个人的意向。那我注意到这个公共汽车过来，来到离我非常近的地方，我看到上面写着这个牌子，写着德班。那公共汽车离开了我的视线，那我就开始讲道。那继续，那支援队的公共汽车又来了，那我看到他，那停了下来，我看见个男孩，那拄着拐杖上了车，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大约六英寸，那他用拐杖支着腿向那样走着，他上了公共汽车，我看见他向那样过来，那辆车靠近了我，又停了下来，那我一直在说着，那我今晚非常的疲倦，那真的精疲力尽了。我说了，我们盼望着在非洲举行一次盛大的聚会。我们刚在纽约市举行过一次。那有一些关于纽约市的事情。那你们留意。那接着会有一些关于纽约市的东西的，不要忘记这个。那你听到了吗？好的。那我刚离开纽约州的纽约市，我说我太累了。我依然留意着那个意象，接着我看见这个男孩，那就走了过来，穿过了会众，那他胳膊底下已经没有拐杖了，那他很正常很健康了，那腿的长短也都正常了，那这是第一件事，会众就坐在那儿，那我就跟他们待了至少十分钟了，那我恰巧又看那个男孩在那边行走，他停在空中，我向下望去，那男孩就坐在那儿，可是会堂的距离差不多，甚至没有那么远。我望过去看见了那个男孩，我说穿白衬衫的男孩子，你是从德班来的吗？他说是的先生，他说英语，是的先生，他来自德班。我说那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六英寸吗？他说那就是我。我说不再是这样的，你得意志。他就现在走了上去，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他的家人们开始尖叫，信心哦，那就这么一下子爆发了。就在那时，我看见一辆绿色的小汽车像这样撞在路上，掉了头，那向我滑过去，又撞上了一棵树。我看到人们抬走了一个金发的年轻的女士，那她被撞散架了，那人们不敢挪动她，他们去叫了医生，把她放到了救护车上。那她已经伤到了脊椎里，她脊椎有三四处断裂。我看见这事发生，但我不知道那在哪儿，我看不见那个女孩。那一向里看，那里有张高凳，那似乎搭建在高处，我碰脚朝下面看，他就躺在那儿，就在下面。我看出那是同一个女孩。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出了一场车祸？他说是的。我说你在一辆绿色的小汽车里边，那车像这样侧滑，那倒退撞在一棵树上。他说是的。我说你的后背撞断了。他妈妈说他真的动不了。那我向外看，在一下子我看见女孩飞快的穿过会众，走得很快。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因为主子说你得医治了。他说他妈妈说哦，不行亲爱的，别动别动。他说他只要动了就会死了，医生说了会死了。女孩跳了起来，发出一声大喊，他妈妈就晕倒了，倒在了同一张床上，他们就让他躺在床上，让女孩起来了。对吗？不是我死了行，是的，肯定的。不是我死了行。说第二天晚上我看见他的后背断了三处，第二天晚上我看见他的会众席里边，我等候着，直到我捕捉到他的目标，那就示意让他上来。他就上来坐下，我告诉他你在我后面找个座位，知道，把他弟兄过来，我想介绍你。他就坐在那儿，我一看见你从侧门进来，他说快来快来，他们就在那里拍起了照片，我们现在有那个照片，没错，谢谢你弟兄。那他的母亲晕倒了，倒在同一张床上，于是我们把床推了一边，让他母亲躺在床上，女孩在桌里边欢喜跳跃。那个医生说那只要他一动，那你们知道后尾车断的是什么？高速公路上的事故，甚至一个，那除非有医生的指示，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够动那个人。那在你叫出这个人之前，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他发生在自己的头上，那么那人会杀死自己的。但不用担心，如果神那么说了，那你就动，一点不错，因为事情必定会那么发生。我们只是那在大约十五分钟内发生了太多的事儿，那也是我几乎要崩溃了。他们把我带进了房间，那路上有个人是舒曼弟兄，那么许多人可能认识的，他是国家委员会的主席，那所有非洲的教会都愿意合作，那除了荷兰改革宗的教会，那真是一间很难相处的教会。如果这种任何人来自那儿，我并不是那说任何关于教会的坏话，但他们不相信水洗，他们几乎不相信任何的东西，那他们只是一个非常 那形式化的仪式化的那冷漠冷淡的教会。那所以那第二天那 Schoeman 弟兄上去，他属于那非洲使徒信心宣教团，那他是我的那我们那群人的主席，他来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那天晚上 Schoeman 弟兄在回家的时候他说，啊，我觉得那真是太好了，那他只是这么对我说，而我知道他并不这么相信，我知道他不相信。那我去了家住一整夜，那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住了，所以我就去了家住了一夜。那我们进了房间，巴克斯的弟兄说，那我跟你说，这位Schoeman 弟兄是个有能力的人。我说是的，他确实是，但我知道他不信。所以第二天早上出来他是个好人，但认为他肯定是心灵感应，或者说暗中使得什么某种的轨迹，就像一只错的脚什么的，那你们知道在身上摩擦求好运。那所以那我知道他在怀疑。那第二天早上我起了床，那么去吃早饭，那么坐在早餐桌旁，那我想那我看着他那这种的方式来接触的，知道我会捕捉到他的灵。我说那 Schoeman 弟兄，非洲的天气很好。他说是的是的，非常非常好。我说哈哈，你能感觉到那个小的阴影，我知道他没有完全在他所该在的地方。那所以我想说，你要是能够帮助我稍微震动他一点，那个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他是那届的委员会的主席。那我想你即使不这么做也没关系，那就让他过去了。所以我坐在那里边吃饭，过了一会儿圣灵降了下来，我正坐在那的时候，这对面出现了一个异象。我说 Schoeman 弟兄，你的小女儿她是不是叫安德里亚？他说是的。我说那大约六个月前你差点失去了她，对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她的喉咙出了什么问题？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从那以后她出了吞咽的问题，对吗？他说嘿，没错。那接着这个又转了过来，他告诉了一些我不会在这里边说的事情，因为这里一些朋友可能坐在这儿，那他几乎晕倒在桌子上了。他说伯南弟兄，在现在之前我告诉了巴克斯的弟兄，他说我是有点怀疑伯南弟兄，但我先向你伸出手来，那他就很清楚了，他知道了。那所以那天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第二天早上巴克斯的弟兄还有大家走进来，他说伯南弟兄，他说我有些消息要告诉你。我说什么？他说你想不想去到那金伯利和开普敦，在那里边那整个的走一圈，再上到维多利亚去。我说那会很好的。他说你知道吗，杜布莱西弟兄已经来了，制定了一个行程，那全部的行程没有个穿越几百英里的大的行程。我说哦，太好了太好了，那很好。那接着那天晚上的聚会结束后，我回到家锁进房间上床睡了，大约凌晨两点我醒了过来，我听见窗外有只小鸟在叫，那我溜过去踮起脚尖透过窗棂去看那些鸟在哪儿。那在晚上叫，我心想那这个不是夜莺，我看了看手表，到时候两点钟。我走回来坐下，打开盏昏暗的灯，那开始读我的圣经。那就在那时候抬头看，他就在我面前旋转着。他说你不要跟他们一起去，但你要留在德班这里。他说留在约翰内斯堡。他说你在这里待上两个星期，然后会有一个叫杰克逊的人带你去打猎狮子，你要去跟他一起去打狮子还有老虎等等，在丛林里边待上一个星期。他说你回来，然后你要去德班，一个叫德班的地方，在那里待一个月。他说现在为了让你知道这事会成就，他说明天早上，他说他们会带你进城，那里会有一个小花园，那会有一个土著站在那儿，穿件紫色的衬衫，那会有件奇怪的事发生。也告诉那些人，他们会把你带到那去，然后他们要找一个医生，那要通过这个传道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医生是个戴眼镜的瘦子，那医生们告诉了他，他得了癌症，快要死了，但这是个错误，是医生们犯了错，他们从他身上切除了错误的东西，他要因此丧命了。他说不要被他祷告，因为他要死了。那他说在路上他们要带你去另外一个城市，那你在路上会遇到一个女孩，她会在路边卖珠子，她头的一侧有一块很大的皮肤，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巴克斯的先生会让你注意那一只看起来那很滑稽的大鸟， 那鸟在飞过平原时会发出声音，他说那借此你就会知道，那也会让他们知道你不会接受那些传道人安排的行程，但你要走这条路。那这就没问题了。所以我就进去叫醒了巴克斯特弟兄，我说巴克斯特弟兄，我不能接受那个行程。他说那你明天必须去告诉 Schoolman 弟兄。我就告诉 Schoolman 弟兄，如果你曾去过非洲，那他们明白这天有点困难，你们知道。他说那已经安排好了，那整个的协会都来了。那天晚上主行了一个大能的神迹。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起床时，那会告诉你们的神迹是什么。那在那儿的第三个晚上，那事情是这么发生的。那这个南非人，那这个布人从未听说过主的天使。那现在我们从荷兰改革教会的手中拿到了这件衬衫等等要展示的东西，那报纸等等用了两三页的头条新闻刊登了。第二天早上，那我们还在那儿的时候，那我忘记了告诉你们这个。那我在的第一个晚上我想得到，那么看到了神迹，碰巧有一群医疗协会的人在那儿。第二天早上，整个南非医疗协会都邀请我去吃早餐，那跟我行右手相交之礼，那说伯兰弟兄，那是真正的神的医治。那怎么样不错斯弟兄，那真正的神的医治，那我们绝不会反对他的。他说这里有很多人不相信医生，我们听到那位医生说话，他说有些人本来是我们可以帮助到的，伯兰牧师，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本可以帮助他们，但他们有基督教科学的观念，那认为根本不该有医生，那因着这个他们死了许多人都死了。我们相信我们本可以来帮助他们的，那他们爱你，而你为我们说话，那现在我们要为你说话。有任何我们可以为你做的事，只要让我们知道，那整个泽兰士瓦自由州，那奥兰治州的那每家医院绝对会全部向你开放，任何一家你能去的医院你都可以去。有任何我们能做的事，我们都能来到你身边帮助你。他们跟我走遍了整个的非洲。那过了一会儿，我要讲他们中一些人信主的故事。那如果能赶快抽出时间来的话，好的。那在时间结束之前，把我的故事先讲完。那所以，那在同一天晚上，那布尔传道人中的一位，那是一间那布尔人的教会，那他们打电话给荷兰改革宗教会，那他们就出去，他去见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说，那我是个通灵术的，那搞读心术的，于是他走向他的朋友说，愿神怜悯你，他说现在是神造访非洲的时候，而你却在做那样的事，他说那是罪。您说这人在这世上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包装的占卜师。他说出去为你有罪的魂祷告，因为神可能会击杀你的。那他就出去跪在那个小的，我相信那是一棵桃树，他在那房子大约20码远的一棵桃树边，那举起了手，那他穿着白衬衫，打着一条白领带，于是他举起手说，神啊，怜悯我的朋友，他有那样的念头，他会死了，会下地狱的。那他说造访的时候到了，那你看他的样子，他就坐在那儿。他是把这一切都告诉神。那这是这个人讲述的故事。他说有一个火柱，大约2英尺长，那都有8英寸或10英寸高，在一道光中它降了下来。那道光分开两边，那然后那个人准确地描述了那个天使。他说那是一个高大的男人，200磅重，黑发齐肩，走到了身边，把手放在他的后背上。他说当他把手放在我背上时，他说感觉就像火烧穿了我的身体一样。天使说起来去告诉你的朋友，现在是造访的时候，不要定这人的罪。所以他就从那里边跳了起来。他说睡着了吗？我在做梦吗？那他跑了过去，他说啊，那我不……他跑过去把这事告诉了他朋友。他的朋友四处看着，他看到那白色宽大的衬衫上有被天使的手烧焦的印记。第二天早上，让那个人晕倒了。那他们拍了这张照片，在报纸里边刊登了那张大的照片。那这是传遍了整个非洲。那我现在拿到了那件衬衫。那官方打电话叫我下去。那对比我的手，那是一个人的手，完全是一个人的手，把他的衬衫给烧焦了。我们拿到了衬衫，那件事登上了非洲的报纸。那对，那接着那他们想要我离开，那我说不行，主告诉我留在这儿，他说过我要留在这儿。第二天当我们开始时，每一件主说过要发生的事完全照样的发生了，甚至连那个卖珠子的小姑娘也是， Fox Radio 音响给他拍个照。我说你还记得我告诉你那个卖珠子的人吗？他说那不但听说就是他，就在这时有什么声音哗哗响了起来，是只野孔雀从那里边飞了下来。他说看那只鸟，本来听说看起来是不是很滑稽？我说是的。那斯库曼丁说那是一只野孔雀。我说巴克斯雷弟兄，你还记得我说了吗？他说那巴兰弟兄，这完全是这样的，对吗？我说斯库曼丁兄，我不能接受那个行程。我说抱歉，不得不打乱你们传道人的安排，但主告诉我不要接受的。他说巴兰弟兄必须得接受。呵呵，我说那你可能必须得接受，但我不是。我说不，我不会接受的，斯库曼丁弟兄。第二天早上，那依然僵持不下，但不管怎么样，汽车还是开来了。那非要让我去，那巴克斯勒弟兄说，那布兰迪兄你去吗？我说不去先生。那所以那他们在外面，我的手提箱也没有整理，什么也没有做。我说不，主告诉我不要去。那传道人们都过来，不错斯弟兄去了。我们有了一场的争论。他说那这个聚会已经结束了。我说荒谬，我觉得主赐给我们会还有一切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要留在这儿，那我们就要待在这儿。那不行，他们就是想要去。那所以那我就把衣服夹在胳膊底下，那我们就出去了，波斯斯里就还有他们所有人一起走了。我们就开始往下开，那走了100多英里。那我说你们要去这儿干什么？那说我们答应了吗？我们弟兄那我们会来这儿的。弟兄怀着敬畏这么说的，你要是想陷入麻烦的，就跟一个传道混在一起吧，你肯定会陷入麻烦的。那所以没错，那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必须有些怀疑什么的。但弟兄，在我一生中，传道人使我脱离神的旨意，比我见过的任何的东西都多。是的先生，因为一个人说是主，那小主人是对的，如果主吩咐了他那么做，那就让他去做。主可能会告诉我别的东西，那不管告诉你的是什么，即使是先知，即使是传道人，无论是什么，如果神告诉你一些相反的东西，那就不要理会那个先知、传道人、祭司，不管他是什么，只听从神，永远听从神。多少人读过列王记上13章，一个小先知下去说了预言，做了神告诉他去做的事儿，那个真先知来见他，告诉他说主遇见了我，说你到我家来吃饭。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吗？是的先生，你听从神，不管是谁说的或者说了什么，你要听从神。那这个传道人说，那我们答应了我们的弟兄，我们要带你到他们的城里边去。我说他们要去的是多大的城市？他说大约有3000人。那可是有那1万、1万5、2万要参加聚会，你们要把他们放在哪儿？不知道。但我们答应了那个弟兄，我们会在那儿的。这就是了。我说我很尊重那个，那我爱我们的弟兄，但是神已经说了要去那边，那所以我们上路了。那斯库曼弟兄和姐妹在车上，我相信还有彼得保罗，不是我自己，我想还有波斯沃斯弟兄，那他们在一起在后面。那3、4辆车的传道人来了，那继续的往下走。那圣灵说你要听从我吗？我说斯库曼弟兄停车。他说怎么了巴兰弟兄？我说停下来。他停了下来，他说怎么了？那么原领先去他了，因为那他开车像野狐一样的快，那所以他拉了刹车说怎么了？我说不能再往前走了。那他说巴兰弟兄，他说你在这儿我是无所谓的，他是那儿的主席，他说那是我的城市，是我负责的区域。他说但这一切的弟兄们想要的下去，他们是不会听那个的巴兰弟兄。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要听从神。那于是他停了下来，那弟兄们上来了。那这里也许有人记得，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是佛伯特，那在我去之前有天圣灵来了，那像这样站在那里对我说，主此说要小心，在非洲有个圈套。那我以为是巫医之类的，我想那我知道神是谁，那巫医是不能搅扰我的。那我不知道那是在弟兄们中间，想撒旦如此的狡猾。那么停在了路上，波斯沃斯弟兄还有巴克斯的弟兄上来，大家都停了下来说，那苏库曼弟兄回去说你得去看看他，他就是拒绝再往前走了。那巴克斯的弟兄上来有点对我生气了，他说巴兰弟兄听见，他说我们离家大约有12000英里，我们在这里是靠这些人的帮助，你不认为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这些传道人吗？我说就考虑还有敬畏弟兄而言，我们确实应该，但我应该先仰望神。他说巴兰弟兄，那我无法相信那里是完全正确的。那接着波斯沃斯弟兄上来了，那波斯沃斯弟兄现在就坐在这儿，那说也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波斯沃斯弟兄说，巴兰弟兄我相信你搞错了。我说你还是我那位跟我一起站在讲台上 那观看异象、各种的事情、歧视等等，听见我说主所说的圣徒般的老父亲吗？巴克斯特弟兄、博斯沃斯弟兄，那他们两个都很可爱。那传道人的另一个非洲的传道人走上前来说，伯兰弟兄，你不觉得除你以外神还会对别人说话吗？我说是的。可拉也有过同样的想法。我说倒不知道是，他是神告诉我们要制定那个行程的。我说的神告诉我不要接受他。我说的可能告诉过你，但他告诉我不要接受。那就我而言，我是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们一群人那边要在路上那里，那家伙呢就停在路的中间，那聚会在等着。那你记得吗，博斯沃斯弟兄？我说我是不会那么做的。所以他们继续的争论。那博斯弟兄说，那伯兰弟兄叫我说，那你至少要下到城里边为那人祷告，然后我们就回家了。他说我受够了，我又累，那很难受。那你知道博斯弟兄是很紧张的。他说这整件的事儿呢，我算是到此为止了，那我洗手不干了，如果你不愿意合作，那我就辞掉经理的位置。我说你也可以那么做，到时候不管怎么样，我听从神。神呢，我要是一直坚持下去就好了。那接着我走过去，从树上摘下了一些刺槐的树叶，把叶子拽下来握在手里边。博斯沃斯弟兄、巴克斯弟兄还有几位传道人站在那儿。我拿着这些刺槐的叶子走过去，扔在他们的脚上。我说主此说，从现在起我们脱离了神的旨意，直到回来以前，除了麻烦我们什么也做不到。我回到了车里边，哭得像个孩子。那我一直低着头坐在车里。那斯库曼弟兄很高兴我回到了车里，于是又跟我一起走了。我们到了那个小城，那人们躺在田野山丘上，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地方能吃，就躺在那儿。那后面那个大的地方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只要从那里不出去。好的，那博斯沃斯弟兄马上开始那给那场聚会来了个那开场白。那这时候一场热带的风暴来了，就会把那群人全给淹死了。我坐在那个房子里边，不在神的旨意里边，就跟亚伯拉罕在基拉尔的时候一样。我只是坐在屋子里边，我说主啊，让他们从中吸取个教训吧。所以只是坐在屋子里边。那大约半夜，那博斯沃斯弟兄来了，浑身都湿透了。他说哦，天哪，我们试过了试的。我说啊，所以第二天哦，一切都会好起来了。他们说那只有当你听到了热带暴风雨的声音，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暴风雨。那你听见许多的电闪雷鸣，那过了一会儿就像这样，那闪电闪烁，雷声不断的轰鸣，砰砰砰砰砰，一直在闪着。那在那里几乎所有人都快被水淹了，那些的病人等等。那就像这样，第二天早上暴风雨停了，他们说了晚上就会没事了。到了晚上，就在他们准备接我的时候，那阵寒流袭来了，几乎要把他们都冻死了。是的，他们大概十点钟进了乌塞。那十点钟我说啊，我说明天晚上我们会有地震了。我说弟兄们，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我说斯弟兄，我坐在这里边圣徒班的老父亲坐在圆桌旁，那么刚进了那弗雷弟兄的家，我看见了妻子坐在桌旁，我看见他的妻子，我说女士，他说出了他遭受了什么痛苦，他有什么病，并说你得了医治，神就在那儿当时医治了他，使他痊愈了。我看着弗雷弟兄就在他们家里边告诉了他。我说现在你们信吗？他们说我们信，但这些传道人不愿意，那不行，我们必须得继续，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去。那么吵到了大约凌晨两点，对吗？不错，弗雷弟兄。那我在很多事上犯过错，那你知道吗？有时候神让你最好的知心的朋友那把给束缚了起来，你知道吗？那博斯沃斯弟兄他是很真诚的，也坐在这里。那博斯勒弟兄也坐在这儿，但是瞧，神正在给我一次试验。所以他说，那博斯沃斯弟兄就说伯兰弟兄，现在我相信只要你照这条路走下去。他们告诉他说那里有土著，但我们不知道其中的真实的情况，唯一没有任何种族隔离的地方就是德班。那这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博斯沃斯弟兄似乎是从自然的传道人的立场来看这事的。如果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我结束这场聚会走开，就会说那家伙是个伪君子。那只是不明白，那必须照圣灵所说的去做。我不能像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前两三年安排好他们的聚会，我甚至不知道一个小时后神会要我做什么。 那不管他告诉我什么，我都会借着他的恩典去做的。那所以，那注意这个功课，那你会明白的。那接下来，波斯沃斯利君说：“布兰弟兄，我相信你只要继续下去，你会看到极为丰盛的、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大的事情的。”那是他的原话。我说：“波斯沃斯利君，我把手放在他手上，我说，我们并肩打过很多的仗。那我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那除了麻烦，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传道开始吵闹起来，所以在大约凌晨两点，那他们开始谈论神许可的旨意，说神会允许的。那如果这不是他完美的旨意，只是因为他们以前在广告上投入了数千美元，在那边做了大礼堂之类的东西，那大的棒球场等等。那就说我们去是完全正确的，花了几千美元，当地人就从四面八方涌入了。我说神能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后来我们发现了确实会的。那没错，但是他们不肯听。哦不，那他们说不管怎么我们都得去，因为他们已经答应了弟兄们。他说你说了明晚要发生地震吗？我说我不知道明晚要发生什么，很难说我们将会发生什么。那他们寻求神许可的旨意，我说神可能许可，但是绝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又哭了。我们进了房间，我的小儿子，我没有在这儿的什么地方看到他，但是就在这个房子里边的某个地方。那我们走出房间时，那我独自一人，他用手搂着我，他跟我一起出来。他说：“爸爸，不要去听那些传道人说的。”他说：“即使这整个国家都没有人支持你，即使我们不得不搭便车回家，我也会跟你在一起的。”那我说：“贝利，我不知道做什么了。”那我们在这儿的这些人，那如果我们回去，那他们就得付我们的路费。那所以那我们是在国外，那我在美国足够的朋友，我相信他们会寄过一张回家的机票的，以后我可以再还给他们。我说那即使我回了家，我也仍然没有做神告诉我要做的事儿。他告诉我要留在约翰内斯堡。那所以比如说爸爸，那我会跟你在一起的。我说那么过来，我们祷告，亲爱的。我们走进房间，我们的房间里边一直有一大群的传道人，他们去了自己的房间等等，他们说去求问主吧，那愿他允许你这么做，因为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去祷告，别的上了床，他累了就睡了。那祷告了一会儿，像孩子一样爬上去睡觉了。所以我只是那继续的祷告。那在我凌晨三四点钟他来了。我说主啊，这些人是谁？他们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继续跟他们一起去吧，但如果你跟他们一起去，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他说你可以去，如果你想去那没问题，但记住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说明天早上去叫醒你的儿子，他尊重 Billy。 那如果 Billy 只是顺服神，只相信神，那我的事工跟他比起来就算是一个小的东西了。我知道这孩子这边有什么，但是只处在一个青春期的年纪，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但我了解那个孩子，那天晚上他坐在这儿，他说爸爸，我正走在路上，什么东西开始说，他说爸爸你知道，那我们以前从没走过这条路。他说就在另一个地方，在某处有个谷仓，那某个，那当然那都是对的，完全是那样的。瞧，能次离得那么近，只要他能够跨进去，那就太好了。但正处在这种玩耍的年龄，你知道青春期，那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祈求神有一天能把他安顿下来，把他放到讲台上，他讲台上的施工能把千百万的魂带到基督面前。我是这么求的，你们也为他祷告。那所以那在前面有很多的东西，但我知道别人后面有什么。行，那于是那就进去了。除了天使告诉我说你去叫醒 Billy， 那告诉他明天早上这场暴风雨，我说啊，恶劣的天气会放晴，那在沙漠中的主日学，那主日学聚会中他们要请你为病人祷告，有一个男孩会跟他一起来。那瞧，他来是要确保我在路上时没有人跟我说话，那当我在高下时他们不让任何人说话。那他说，那当他来的时候，他会乘一辆黑色的小汽车来，有个男孩会跟他一起，他们会去接另一个男孩。在下去的路上会有一个土著的站在一旁，那穿着白色的狩猎套装，靠在一棵桉树上，在狭窄的桥边用棍子打另一个当地人。那你的儿子会让你注意看，那这样你就知道你是被许可去的，我不会因此取去你的性命，但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那我就走进去叫醒了波索斯利兄。那这有个小灯，那是 Billy 给他的按下开关。到了晚上，那主人跟他说话说了什么，他就把它记在一张纸上，那这样他就可以在第二天想起来。他说他的记性不像过去那么好了，所以当主赐给了一些东西，他必须把它记起来。那我进去叫起了他，叫起了萨斯克雷夫弟兄、巴克斯勒弟兄、波索斯弟兄。 我说的传道人，我说主子说，神告诉我我是可以去，但我会为此付出代价。我们的聚会那不会像应该有的样子，但如果你们下定了决心，我愿意承受随之而来的任何的鞭打。但我们不该这么做，那我将早晨会发生什么事准确地告诉他们，那是暴风雨仍然在下着。我说的将会发生什么，今天早上时间完全照样发生了，对吗？不是我自律就完全照主所说的发生了。那比利跟那些的男孩以同样的方式跟我去了，在手像这样背在后面，那些男孩那要开始跟我说话。男孩示意那我儿子用他的手示意不要那么做，那我正坐在那里祷告，等到他上了讲台上。就在这时比利说，那他从我们后面四处看，看见一个方向盘在右手边，他往这边看，他插着胳膊坐在前面，我和另一个男孩坐在后面。他说，爸爸你看那儿，那有个穿白色套装的土著站在那个桉树旁，在桥边要准备打另一个土著。我说，比利，我告诉你什么。这家伙开始哭了。我说，爸爸有麻烦了，但是那我们已经在这儿了。我说，下次我再来这个国家，在我到了之前，那都会被纠正过来。我说，如果不能，那我就不会来了。那我们就出去举行了那天的聚会，继续走下去。下一个城镇是金伯利，对吗？一个大的钻石矿，那总裁带我们去那儿，带我们去参观这矿。我们大约有15,000人，而那会堂只能够容纳这里一半的人。那波斯波斯利兄走到那位南非传道人面前说，那怎么没有别的地方了吗？他说，没有地方了。那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在我的教会举行聚会。那弟兄就答应了，我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举行聚会。波斯波斯利兄说，这简直是荒唐，那条街上被挤满了人，田野里被站满了人，你的意思告诉我，你想让我聚会就在你那只能用做300-400人的小教堂里面举行，而让15,000甚至更多人站在外边？他说，弟兄们告诉我说，我可以在我的教会里面聚会，那就是要聚会的地方。可怜的波斯沃斯老弟兄，我一生从未见他这么失去过幽默感。在他回到房间，他说，那我们出去走走呗。我们出去散步。他说，伯兰，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这太离谱了。我说，当然了，波斯沃斯弟兄，那就是你说的极其丰盛了。瞧，我说，我们脱离了神的旨意。波斯沃斯利兄说，我实在无法忍受那个传道人那么做。到了城里他就自己去做了，他去那儿租了一个很大的体育场，让每个人都能很舒适地坐了进去。那我们举行了聚会，那么穿过开普敦继续走，从开普敦回来的路上，那这时故事又开始了。我生病了，那病情开始加重。2周后当我到达德班时，我已经病得非常重了，我头都抬不起来了。那后来我去了德班，他们的聚会有近10万人参加，一天之内就有3万人归信了。他们却说，那我们答应过某某弟兄，在德班聚会大概2-3天后，我应该去2000英里外的罗德夏，而我却走开了，留下了10万当地人。他们艰苦跋涉了几百英里，把他们所爱的人那放在芦苇上面等等穿过的丛林，要来接受医治。这个才是那极为丰盛的。那在那儿，那白人跟黑人可以聚在一起，那他把每一个部落分开啊等等，但这是在非洲唯一可以让你能够这么做的地方。人们不说是的，就圣灵一直都知道这点，那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勉强去完了剩下的聚会，那活着了回到了家。那到回到家时候，发现自己得了那非洲阿米巴痢疾，那我整个人血流如注，那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的。到了美国，他们要把我放进传染病院，他们在我看了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说这是医生见过的最糟糕的病例。他把我放到一个地方，给了我60天的治疗。那神准备不理我，他说去不去接受吧，那是你想要的。那我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那他就任凭我那么喊叫着，我哭着祈求等等，没有任何的作用。几个月过去了，病情还是一样，一点好转都没有，还是老样子。那医生给了他们能给我的一切，那带我去检查，说我只有一种治疗方案了，那就是那适量的砒霜。他说不能给你很多，那他只给了我7副，那我就变得像南瓜一样黄了。他又给我做了次检查，说牧师，请允许我给你。他的父亲是肯尼就是路易斯威尔的洛卡斯医生，那如果你们想去问他的话，他叫洛卡斯医生，那还有雷恩医生，那这是全国最好的治疗阿米巴虫的医生了。他说，伯拉姆说的是最糟糕的一种阿米巴虫，那不是细菌，而是寄生虫，那进入了胃和肠道，那在那里那吸引你的肠管，直到粘液消失，然后进入血液，夺走你的性命。那所以在一个小的锥体里边，在他把药服下去时，他们就闭口不吃了。那我告诉你，几乎无法胜过那种东西，那时候我就躺在那儿等死。那所以他们给了我那个药，在那之后他们又给我做了检查，我体内的阿米巴虫 那比我一开始更多了。他说，伯纳姆士，我不想吓唬你，那里是个已婚男儿，有几个孩子，那三个是吧？那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现在回家吧，我们没什么能为你做的了。他说，在医学这方面，那没有什么能做的了。他说如果那些阿米巴虫他们退休了，那你就能够继续活下去，带着体内的那些的破损的毒来过余生。如果他们去了更远，从粘液腺进入血液，那就开始发高烧。那如果他们聚集在肝脏上，那就会推出一个结，那就会有非常严重的痉挛。那你得马上通知我们，会在那里把它切开，把肝脏过滤出来，那你就会摆脱它。但如果它进到你的大脑或心脏，你就只能活十个小时了。这可真是很大的鼓励。那我就回家了，我可怜的妻子坐在这儿，我告诉了她，那我该怎么办？我的施工结束了，那我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一个七岁，一个两岁，现在我该怎么办？那可真是丰丰富富，不顺服神。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我哭求，我恳求，那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我体重下降到大约110磅。那我在那边来回的走着，哭泣着，祈求，反反复复在地上来来回回。我晚上睡不着，那就是那每次，那我觉得每5分钟就发烧一次。那我知道那发烧要来了，我躺在那儿，那小女儿跟我在其中一个卧室里边睡觉，我妻子跟另一个女儿在隔壁的卧室里。那走廊连通两个卧室，那浴室位于中间。那所以那我躺在那个房间里边，大约凌晨2点我醒来，我睡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想这样把手放在脑后，我说，神的，我想起了当我离开非洲时的波斯沃斯利兄，上飞机时我有胳膊了，我知道，我说，波斯沃斯利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持守住了我的信心，是那个信心。我说，我想我的日子结束了。他说，那只不过是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伯拉罕。他说，你还只是个孩子。他说，我说我已经42岁了。他说，在我开始讲到之前我已经快40岁了。他说，小伙子，你还只是个孩子，那我还在这里，那已经70岁了，我变得更强壮了，也只是更得到了你的教育，你的文凭。他一直这么说，我说，呵呵。所以我在思考，我告诉波斯波斯利句的话，我想那我的未来会怎么样。我才用不了多久我就得走了。那我想找我发了烧10小时内，我的妻子就会在这里边独自抚养2个小孩，那还有我的儿子，那我生命的结局会是什么呢？我躺在那儿，我开始哭了起来。那我讲到异象了，那我哭了起来。那我抬起头，我说，神呢，我要做什么呢？那这时候听到，那这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我知道他就在房间里。我四周看着，我看见的光立在那边那个小衣橱的旁边旋转着。我走到地板上，我说，神呢，你是来赦免你仆人的吗？还是要来带我走呢？那就在这时，我看着我面前，那一定是进入了异象。这时有一个人走到我的面前，手里边拿着看起来像是打字的纸，他走上来说，既然你在想你的未来，我说，是的，我想知道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的。我低头看着地板，有些东西已经写在了上面。他像这样拿着那个打字纸把它扔了出去，那一张接一张的扔出去，那铺成了一条完整的通往天的道路。有个大的声音从那张纸的上方大声喊着说，你的未来是清晰的。我从中出来了，我哭了起来。我说，神啊，那巴不得我求问过，那只一次只给我看一件事，那我想巴不得我那个求问他，那我是否能够摆脱这些事？如果能摆脱这个，我会怎么样？我说，巴不得我呢。这时他又回来了。那就在那时，我看见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说，我会战胜那这个惧怕吗？我还会有这种的疾病吗？他说，一点也没有了。当他离开的时候，我开始欢喜，我想，巴不得我的求问他有关聚会的事，巴不得我当时问他有关聚会的事。没人都告诉我说，罗伯斯弟兄为人祷告的速度比我更快，参加聚会的人也更多，因为更多人可以接受祷告。我想，要是我问他这件事就好了。那我想，如果他下次再来，也许呢，那他知道我爱他， 那他要是再回来跟我说话，我说那只要他再回来告诉我，那只要他来，就在那时他又来了。我说主啊，那愿我的主让我知道，那我总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该怎么样为人们祷告。我说那你会祝福那些人们的，你曾告诉我真次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只要我祷告是真诚，那你想我按手在人们身上，还是像布斯沃斯利兄说的为整群人祷告，那或者只是一个人，那无论我在哪里看见了一项，他说只要照着你被带领的去做。然后他又走了，我就开始再在这边欢喜，我真的非常的快乐。就在那时他就又来了，那他把我带走了。那现在仔细听，准备好你的纸笔。他这次来的时候，他把我放在了德班那次聚会里边，从地铁上看，我正看着德班聚会的方向，那从北那向南看，那有一场很大的德班聚会，同样的聚会，那主教聚会变成了蓝色，那么从地上升起来，那向西方消失了。那我现在慢慢的说，好人们能够明白，那么再升起来向西方消失了。就在那时候再一次这样看着我的面前，只不过这次这是朝南的，那里有个新的聚会比另一个更大，那里有很美好的人们，男男女女举着手赞美神。我说那些都是白人吗？我望过去，那看到了非洲人，那很大的那黑人的族裔站在那儿。就在这时我听见像这样那发出那种嗡嗡的声，就好像发电机在转动。我抬头看，那是另一个天使来的，那站在我身边的那是那个总在说话的，那又一位从天上来的，那他有一个那摆动的大光在开着，那这位天使抓住我的肩膀把我转向了东方。那当我向东看时，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么多人，那他们不是非洲人，我看起来像是那过这张床单的，就像这样，那就像那印度人穿的那样，那把那个拉起来塞进下面是加格达那边的一种，他们是小个子精瘦的人，那么举起手赞美神，那大声的呼喊着我的名字，那要我去那个方向。我看着，但是在我头顶上的天使看下去也是个伟大的大有能力的人，他手里拿着那摆动的大光，他打开那光，那光就穿过了山丘，那在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群的人，那是站在我附近的天使。等我转向那边看到那一切时，他说那我听到的数字就跟你们听到我说的一样的清晰。他说伯拉罕的那一次聚会有30万人，那我在地板上向前扑倒，我没了力气，那我站起来四下里边看，我听见有东西在发出，那树叶在转动，我一看，那我的圣经下来了，那翻到了我今晚所读的同一处的经文，那然后呢，我翻到了圣经的前面，那往前翻动，那停在了约书亚记第一章，那我跟手指，那开始指着往下读，那沿着几行往下指着，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必与你同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三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刚枪壮胆这样的经文，那直到读完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大部分的内容，然后他就消失了。那时，那我清醒过来，那我听见人在敲门，那是我妻子站在那儿，他正在敲门说：“我能进来吗？”那我想这很奇怪啊，那我妻子问我能不能进来，我说可以的。他说我今早3点开始在这里。那他很胆小，但很属灵，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儿。他说有什么东西告诉我不要进去，说个异象正在发生，从3点开始那是16点了，那我在那异象里边已经有3个小时了。我们就出去谈论此事，那我才告诉他，那我的岳母，那个圣洁敬虔那年老被圣灵充满的妇人，我妻子的母亲住在我家下面，他走到我家来，他几乎是半哭着说，这里出什么事了吗？他说主告诉我到这来，说这里发生了一些事儿。这就是了，有2个见证人了。我去了新奥尔巴尼的银行，那里面这些小伙子都很熟悉。 我向你们认识的叫鲍勃·丹尼森，他在联合国民银行工作，我想去取我的支票，那看看需不需要交任何的所得税。那当我出去时，我注意到他在哭，我所坐在面前，我说怎么了鲍比，他说比利·巴兰罕，他知道摩根小姐的癌症得了医治的事儿。他说比利，那我家族的大多数人都死于肠癌。他说那我在出血，他说昨晚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我看到一个人从天上下来，穿着白衣，告诉我你今天要站在这儿。那这就是了，那这就是了。神在三个见证的口中，这事一定要发生的，朋友们。我回到家，我打电话给卢克斯医生，我说卢克斯医生，我想过来检查一下。他说检查什么？我说我没有阿米巴虫了。他说哦，你有的，阿布拉姆是很可爱的人，是想要结识的最好的一个男人，他可能医生是那种最好的医生。我说但是那卢克斯医生，我想让你给我检查一下。他说呢，布兰弟兄，那我几天前刚给你检查过，你有阿米巴虫。我说你能再过，他说好吧，那你过来吧。我就过去，但虽然他很忙，但他说怎么样牧师，我说我没有阿米巴虫啊。他说你只是暂时缓解了一点。那他说你，我说不，不是暂时的缓解，是永久的。我说我完全得了医治了。他说那我说你能再给我检查一下吗？他说上桌子吧。他拿着那个图片，那走进了实验室，又回来说我能再取一次吗？那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下去又取了一遍，又回来说那牧师你没有任何的虫子了。我说我都告诉你了。他说那我必须连续检查你三个月，那才能放你走。我说你只要愿意，你可以每天都检查我，没问题的。他说发生了什么？我坐起来告诉了他。我说你相信了吗？他说我怎么能怀疑呢？那这就是了，我得了一阵，那神呼召我，那关我必须要做的事儿，还有更多的东西要讲的，但已经要结束了，现在要开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了。发生了什么，朋友们？那现在我必须直接回到非洲，我所开始的地方。那冯布伦伯格男爵，那我跟印度的总理尼赫鲁共进晚餐，那然后我要去印度，那这位大主教下次聚会的时候，那要来跟我们在一起，这里进行会要为的工会是佛罗里达这里的赞助人，还有大进行会学校的李博士，那他们赞助了这次在西宗的餐举行的聚会，那单单是这些教派的教会。那印度的大主教到这里来，发现许多印度人悔改了，并且得了医治，最后要查明这是否属实，然后自己领受了圣灵。那他要跟我一起去聚会，那过去信的人是唐威尔斯，他领受了圣灵。那伟大的苏丹宣教团的团长奈克勒博士在我家的前屋，那里被领受了圣灵的洗。瞧，那他说布兰弟兄，现在神开始行动了。那所以他们做了一些，当我说到姓李时，他们以为是孟菲斯的李博士，他们站在写信告诉他们说不对，那个李博士不会相信那个的。那我说那又怎么样呢？那如果他想坐牛车旅行，那就随他去呗，我们已经在喷气式飞机上了，让我们继续前进呗。我们是不同类型的进行会的信徒，我们要继续前进。神正在运行，神在他的百姓中运行，这正是为什么现在在美国我们正在努力积累足够的资金，以便能够重新回到非洲，那还有印度等等的地方。那在你的圣经里边标记上，那你会听到这个的。那我在印度或在非洲东部的某个地方，坦格尼科那某个印度人聚居的地方，那东方国家的某个地方呢，我相信是在印度，那会在那里有30万人，那这30万要么是参加聚会的，要么是那这位大主教告诉我，他说布兰弟兄，说那是指30万人要悔改信主，都是因为我向你保证，你的聚会叫100万人参加，每个人都在找你。我说我在那里跟斯坦利琼斯吃午饭，那里很多人认识的斯坦利琼斯博士，他说在非洲行不通的，在印度行不通的。他说告诉你，他说这行不通，他们不相信那五旬节的信息。我说我并不是在说五旬节信息的事儿，我是在谈论主告诉我的。他说 我告诉这位大师教授他做了什么，有两三个陈旧冷漠形状的小教会坐在那儿，那边跟那边有十几个人在说，来吧普兰卷，他们在等你，所以我们就准备好去了。神也赐下迹象，那我们刚刚得到了足够的资金，一小部分的资金，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准备好了，我们一结束就走。那接着我们要回到印度，那你们留意医治之声、医治之水等许多这样的报纸都会刊登这篇文章，那一项将完全照着所说的样子发生。那他能成就什么呢？朋友们，无论要付上什么代价，靠着主的帮助，我向神承诺了，从这学期我已经经历了许多的试炼，进入了试验都被遵守神的道，但是告诉我做什么事我就会去做的，我已经吸取了教训，你们也这么做，当时告诉了任何事你去做神让你做的事，不管这事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的愚蠢，那你全心的相信。让我们低头。父啊，在这群会众的面前，今晚这里非常的热，那空气很闷，那因为非常的热，那这里真是热得厉害，但人们却坐着等待着注视着，他们饥渴，他们的杯子已经举了起来。愿这一晚也曾在非洲站在那仆人旁边，曾有一次成就了成千上万人的医治，今晚愿这群美国人的眼睛那再一次看到这个，这是患病受苦的人，愿他们得着医治，神的愿他们明白那个，那是借着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你，将他们的信心交托给你，那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来行事，眼见不是信心，而是信心的敌人，但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神的，我现在祈求借着读经和所见证，天上圣洁的神呢，我祈求在这关键的时刻，在温斯保罗这边有这些可爱的人再次的聚会，也许我这辈子不会再见到他们了，直到我在那伟大的城门前与他们相会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在那里欢迎我们每一个人回家。我祈求你今晚做一些特别的事，主啊，这是星期六的晚上，酒馆里挤满了人，那夜总会、威士忌等等的地方，啤酒喝得烂醉，有醉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们在街上狂欢。你向下看，这眼泪顺着你的脸颊滴落下来。但主要聚集在这里的这些人不是那样的，主要他们病了，他们需要帮助。那我已经竭尽全力地告诉了他们，你已经医治了他们，只要他们肯接受相信。许多许多年前当你受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得了医治。愿他们今晚弃绝魔鬼，奉主耶稣的名兴起，行走得痊愈，得着健康。使得这几个星期还有之后的几个星期，这社区里边的人们看到疾病已经从他们身上消失了，也许他们现在没有意识到这点，但在这间大的会堂里边，神的大能倾倒了下来，撒旦不能够在信心所在的地方站立，就像一个人无法站立在那催泪瓦斯所倾洒的地方，撒旦必须出去。所以我祈求这会堂会被圣灵充满，直到每一个怀疑的灵都松开，人们让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患癌症的得医治，患心脏病的得这一治，主啊，其中一些人如果你不与他们同在，心脏病可能会让他们只能再活个一两天了，主啊，再试一次闯入他们的心好吗，给他们真正的信心，能够相信。现在求你借着这神圣的彰显帮助你的仆人，使人知道你是基督，我是你的仆人，有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这里没有太多的空间，无法一次容纳许多人。那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看第一次来的。那昨晚的每个人都到哪去了？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崭新的会众，你可以每次重复同样的事，那就会这样的。 好的，朋友们，我不是医治者，我是你们的弟兄。那请你们明白，我来这儿从来不是为了医治人，我来这儿是为了指给你们看，一位已经医治了你们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靠着神的。但即使他在这儿，他自己也不能够医治你，对吗？他不能做他已经做完了的事。如果按手在圣经上，那你说把你左手放在圣经上，不然弟兄，我做不到，因为我的手已经在那上边了。如果你要我按手在圣经上，那我的手已经在圣经上了。那说你按手在圣经上，我已经那么做了，瞧。那这正是耶稣在医治了人们，拯救了人们。当你得救时，耶稣不是那时才下来拯救你。在耶稣受死以后，你已经得救了，也就是那时才接受了你的救恩。那除非你接受，否则这救恩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没错，但当他死的时候，他就除去了世上一切的罪。对神来说，他看不见罪了，因为基督的血已经遮盖了罪。但当你死了之后，那你越过了那血，那时那你就已经受了审判，因为神说过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你不接受基督的血，不接受你从基督而来的救恩，那你就完了，一切就都完了。如果你接受了，那你就得救，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同样的血，那结合他所受的鞭伤使你得了医治。你只要相信接受，不管你感觉怎么样，那不是凭感觉，那永远不要想。那耶稣从来没有一次说过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信吗？那是不管你感觉怎么样，你只要相信你得救，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得救了，对吗？我得救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得救了。魔鬼可以在你的感觉上把你打得团团转。弟兄，我得救是因为我满足了神的要求，那才是我得救的原因。让我看看魔鬼怎么能在这点上打败我。那是神说的，我的感觉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但圣经说我得救了，我满足了那个要求，这是为什么？我知道我得救了，当有说的感觉伴随着他，但是不是单凭感觉，圣经是怎么说的？那这是原因。耶稣说，那多少人相信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就说我们看看，我们都相信这点，肯定的。但是在地上时，他里面拥有神一切的能力，你相信吗？他是神在肉身中，神性有形有体的丰盛。圣经说神在基督里叫世界与自己和好，对不对？耶稣说，不是我做事，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当他遇到魔鬼时，他里面拥有神一切的能力，但他从未使用过其中任何一个。他说，撒旦说，如果，那是个问号，那神的道是对的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就行个神迹，让我看你行个神迹。他仍然说同样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因为你饿了，你需要的。瞧，耶稣从没有说过啊，我有能力战胜你。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当靠食物，而是靠父的话，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撒旦把他带到山上，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他领耶稣上了一座山，把世界万国都指给他看，美国等等，说他们都是我的。耶稣知道这些事态的，他说我对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看到就对他们做了什么，无论他想做什么。他说他们是我的，你若服服敬拜我，我就把他们都给你。耶稣知道不管怎么样，反正在千禧年里边他也会继承这个的。所以他说经上记着说，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退去吧，对吗？他在父的道上打败了撒旦，对不对？那借着这个显明，最软弱的基督徒也能靠着主如此说，靠着神的道打败撒旦。不管你的感受你的想法怎么样，是主所说经上记着说。那看看圣经怎么说的，耶稣说，那无论路加福音11章24节，无论你想要什么，那注意一致，无论是什么，无论你想要什么，当你祷告相信，你就必得着，对吧？那么这个已经写了下来，对吗？那我就祷告求神医治我，我有合法的理由，那我想要传讲他的福音，我要为他而活，我求了医治我，然后我就相信我得了医治，只要继续这么行，神就会做事，这就解决了。事情会为你成就的，弟兄，事情会为你成就的，姐妹，会为你为你为你为你为你们每一个人成就的，他永远不会失败。如果这个失败了，那神就失败了，因为没有人比他的话更好的，对吗？我不会比我的话更好，你也一样。如果不接受我的话， 那就不会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这个人不好。我跟我的话是一样的，神跟他的话也是一样的。如果不接受他的话，我就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他就是正确的。那这个就是他，那这个就是那神的果子，那放在了一张纸上，你在灵里接受他，进入你的心里，相信他，他就会成为实质，准确的带来神所说要做的事。每粒种子都会结出它的种类来。那现在听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就要祷告队列。那现在仔细听，任何对神应许的正确的心态，必能使事情成就的。如果对圣经中任何的应许采取正确的心态，那应许就会成就。但这取决于你，取决于每个个人。好了，你发了什么祷告卡 ？A 一到一百。好了，谁有 A 一号？祷告卡一号，那看看你的祷告卡，一张小卡片，那背面有个 A， 谁有祷告卡 A 一号？那这里这个呢？好的 ，A 二号，祷告卡 A 二号，请站起来 ，A 三。祷告卡 A3 号，是你们姐妹 A4 需要祷告卡 A4 号，那就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启示出来；如果他不愿意，那我什么也帮不了，我只能那么做。但如果神，那我们是陌生人吗？我的弟兄，我们互不认识，从未见过对方。好的，那会众里边有谁认识这个男人吗？这里有人认识他吗？是的，啊，这里有人认识的。好的，如果神那行了，我说他行过的事，那他就能向我启示这位弟兄有什么问题，他为什么病了，他有什么问题，或者他需要什么，那神能做到这个。那如果神这么做的话，那不但他，还有其他的那些底下的会众，那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今晚你们愿意接受的做你们的医治者吗？那你说现在这就解决问题了，那各位你们是否愿意举手说我会接受，我全心的相信，如果你这么做了。那好的，现在那我要你，那这是我之前跟你谈一会儿的原因。那首先我在等候主的天使，没有他我绝对是无能为力的，但我知道有他在，我就凡事都能做。我知道当他来到这儿，再过一会儿，那我就会失去知觉的。那我知道有些事正在发生。那明天，那有些人会告诉我说，你知道聚会发生什么吗？某件事发生了，你记得吗？那我得坐起来想一想，那就像你做了个梦一样。那我猜有大概20个人站在队列里。那今晚会众里边可能有20-30个人会得医治，那会有20或30个异象啊等等。那所有这些的事儿，那如果你今晚做40个梦，那明天有人问你，你做了什么梦？那瞧，那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要敬畏，每个人都尽力所能的敬畏。那全心的相信神，神必看顾剩下的事。那现在我要你们看这边，那请你们尽量不要干扰。那有什么问题吗？好的，只是这个喇叭或那个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他们正在修炼，那不要看他们，注意看这边，那专注在我这里边。有多少人在下面为我祷告的？那你们是否意识到在这样的一群人里边，还有一半有批评者坐在那儿？是的。那很多时候，那几天前这里有过两个非常冰冷的批评者，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我曾两次对他们说过话，但当我这么做时，他们就站起来跺着脚离开了。耶稣说，你要拔出麦子，拔出杂草，那麦子，那他们有很多朋友，怎么就从本城来呢？我跟其中一位牧师交谈过，那他说我会把他叫出来。那是我在肯塔基州很长时间没有聚会，那包括在田纳西州这里，那是因为今天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那举行了大聚会的两个大人物。那我从未在那里边聚会，那是因为坐在那里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教会的大的监督。我说你是个不信者，你是好家伙的，底下都生气了，带走了整群的会众，就是家里人不过是个搞招魂术的。那让他有朋友，那如果保持安静，把这事儿藏在心里边，那就没问题了。到把他叫了出来，在那之后的晚上，再打发了他所在地区的一个人进来，那人是个不信者，坐在会堂里边后面，主要把他给指了出来，那是7-8年前的事了。 主说你也是个不信臣，又坐着主说出了是谁从哪里来等一切的事儿，那后来这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我并不是故意要伤害的人，但他们出去承认了，他们肯定是不信者是不信的。但瞧，最好还是要不要管他，所以你在这里边会碰到批评者的，就要任凭他们去让神来处理。这区区神不管他说什么，你不这么认为吗？那现在请保持敬畏，那先生我来看我一会儿。那我只是同你交谈，就像我们的主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样。他说请给我水喝，那我相信那是有目的的，那你不这么认为吗？他说请给我水喝，夫人说你们犹太人这样问撒玛利亚人是不合意的，那我们中间没有来往。他说你若知道谁在跟你说话，你就会求我要水喝了。他说那井很深，那谈话继续。那最后他直接找到了要点，说出了夫人的问题是什么，夫人就承认的是真的。那接着这个他回转了并得到了帮助。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想他当时在做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他是在接触那妇人的灵。我们都是灵，我们知道那个弟兄，那我们都是灵。那如果有什么事神能帮助你的，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男孩。那这是你所关心的，是孩子的问题。那你非常担心这个孩子，这孩子如果想要存活下来的话，他必须得着神的帮助。先生你意识到这点了，求神怜悯，求神怜悯。这家伙知道有什么问题吗？那我应该只自己知道就好了，你这么想的吗？是肠子的问题，是肿瘤，是可以成为恶性的。这孩子要想存活下来，就必须得得到从神来的帮助。那些事是真的吗，我的弟兄？如果他们是，你能举起手说他们是真的，能接着举手吗？如果耶稣在这儿，你会尽你所能的把小男孩推到他的面前的。我有个儿子站在那儿，我有两个女儿在家，一个差不多这么大。耶稣会按手在孩子身上祝福了，他知道这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但现在那他去了神的面前，又有圣的亮士回来了。他是那位知道这孩子一切的。你相信他差着我来为这孩子祷告吗？你确实相信？那把你的儿子带给我到这来，小家伙。哦神啊，这可怜的小男孩站在这儿，撒旦决意要加害这个小孩，对此我祈求怜悯，祝福这个小男孩，让撒旦的势力松开他。主耶稣啊，每个人都在祷告，我祈求我们此刻在你眼前蒙恩。我们怀着深切的真诚，主啊，我们知道此刻在这会堂里运行的伟大的圣灵，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父啊，为了纪念你的道，我按手在这小男孩的身上。我想起我自己，我把手放在他的小肚子上。现在作为你的仆人，我求你赐下怜悯。你曾说我会给你们权柄胜过魔鬼，可以践踏蛇与蝎子，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你还说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我相信你主啊，现在求你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撒旦你捆绑着孩子，但你必定要输的，基督已经战胜了你，你不能再控制这个孩子。你这魔鬼松开这孩子，从这里面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作为神的仆人命令你离开这孩子，离他而去， 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你撒旦，离开这孩子。阿们。那过来一下，小孩子，让握着你的手。你全心相信你会痊愈吗，宝贝儿？好的，神祝福你。又听到这孩子的消息，那接下来几天你给我写封信，告诉我这男孩身上发生了什么。神祝福你弟兄，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好先生，你全心相信吗？是这个孩子，亲爱的，看这儿。当耶稣在地上时，他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小女孩，别按手在他们身上祝福他们，他们就痊愈了。你相信那个吗？你相信？那过来一下，那布兰弟兄想跟你谈谈。你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吗？哦，他真的爱了你，相信吗，亲爱的？那我觉得你是很可爱的小女孩，往里看我这里一会儿。那如果耶稣在这儿，他会按手在你身上，你就会痊愈了，对吗？嗯，你相信耶稣派了巴兰弟兄来这里为你祷告吗？你相信神祝福你的心灵，他多可爱不是吗？甜美的小家伙。那现在要敬畏，我说的不是就关在一个为这孩子设立的意象中。那亲爱的，我有个小女儿，你叫什么名字？哦，很漂亮不是吗？我有个小女孩名叫李百佳，还会叫萨拉的。李百佳跟你差不多大，她非常爱耶稣。你也很爱耶稣对吗？你喜欢上主日学吗？你相信你的老师告诉你，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到处就按手在小孩子的身上，他们就痊愈了对吗？如果他在这里，他会按手在你身上，那就会痊愈了对吗？那这个小女孩，她的心脏畸形了，那是肋骨，她的心脏的位置大约缺了三根肋骨。她的母亲病得也很重，非常紧张。那是真的吗？对吗？你相信他现在就会医治他吗？过来这儿。主啊，看看这个小宝贝儿，这可怜的小东西站在这儿。父啊，要是能让他痊愈的话，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祈求你医治他，愿他和他所爱的人以及他们所有的人今晚都完全的得以痊愈。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斥责捆绑这孩子的魔鬼，离开这个孩子，从这里边出来。你这满了罪的家伙，你在哥哥他被打败了，耶稣基督战胜了你。我借着永生神命令你离开这孩子，让他活下去，成为一个正常的女人。耶稣基督的名，那神，好的，神祝福你弟兄，你会发现你妻子都痊愈了。神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让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复活的神，他能丰丰富富的行事。你们相信吗？那你们在下面的在祷告吗？那你对此看起来很真诚，弟兄，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如果神从这里向我显明你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并接受你的医治吗？他现在想要医治你。那个穿白衬衫的人坐在那儿，那里是坐在那儿祷告的，正看着我。坐在这里的那个人 那我正直视着睡着，那个人就是那个人。那在我看来，鬼中好像能看到悬挂在旁边的那道光。那先生，您换的是一种皮肤病，那是皮肤破裂，对不对？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吗？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回家好了吧？用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要相信，对神要有信心。那请保持敬畏。好的，女士，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我不能说的太多了。能高正在，那这个麦克风是开着的。我要你来相信我。那看这里，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如果神能向我显明你的病以及你有什么问题，那你会接受吗？你全心相信吗？那我看见一个人，那一定是你的，他是你的孩子，你的儿子，他做错了，他去喝酒，你想要说服他去教会，他就不停的摇头离开了教会了。那，你的丈夫，那你在大声的说话，哦，他是个聋子，听力不好，对不对？回家去吧，耶稣基督必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神祝福你，奉耶稣的名。好的，要敬畏，要信心，全心的相信。那弟兄，这离你病不远，只要继续相信，哦，一根线就能够做到。那这位女士过来，那大妈，你的信心此时能够接受的话，那一切就都结束了。你的信心很大，这就让我转了两次身了。你相信吗，律师？那你的病，那如果是的话，那我无法医治你的病。我只是个人，我是你的弟兄，但你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你知道的。因为你知道你是在那弟兄之外的某样的东西的面前，你已经准备好要做手术了，手术是在女性的器官里，那是女性体内的一个肿瘤。那等一下，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看到什么？那说的是真的吗？那不是我，那是我的声音，但那不是我，那是个异象。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这件事儿发生了，这就是了。你有个孩子，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女孩，那他有某种的咳嗽，那是哮喘。你丈夫这个比较瘦的人，他有同样的病，有支气管的疾病，他穿着那都有点像，他是个瘦弱的人。那过这里一下，那靠近我一点。那他们就坐在那儿，站起来。我们的天父，你晓得万事， 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我祈求你祝福这个家庭，愿他们因你的荣耀得到医治得痊愈，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愿他与你同在帮助你，你那还有别的一些东西，你刚接受了这条道路，你已经受洗了，但你还没有领受圣灵，但你在寻求圣灵，那你愿去搂着你的丈夫，愿神在今晚的离开会堂之前赐给你圣灵，这是我的祷告，愿神祝福你，去吧，愿他的恩典与你同在。你爱他吗？那每个人都只要敬畏，全心的相信，那不要激动，那只要慢慢来，祷告要有信心。你相信吗，姐妹？我那我看到你走进某个地方，他离开了我。那每个人都祷告，只要默默的祷告。你相信神的向我启示你的生命吗？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能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那接着他这么做，你会接受吗？我那是一个医生的办公室，那是个孩子，那一个小孩子，他得了，是在喉咙上，那在检查他喉咙里的东西有点像感冒或是支气管或喉咙里的什么东西，那他们他的胳膊上有什么东西，那胳膊有什么问题，那是哦不，那是血，那是血压低，那在那个小男孩的身上，那他有低血压，那是真的吗？你相信你必得着你所求的吗？靠近点，主啊，神的，我祈求你应允他的渴望，愿他今晚就去得痊愈，主要为了你的荣耀，求你应允，用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女士，不要怀疑。那小男孩，那要信心，我的弟兄，亲爱的，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神会告诉伯南弟兄，那你是为什么来这儿吗？你爱耶稣吗？你相信他受死是为了拯救你，让你痊愈，让你快乐，成为一个好的服侍他的人吗？你相信那个吗？我看到一个轮椅在滚动，那个小男孩那就要坐轮椅了，哦不对，他刚从轮椅上下来，担架 轮椅那个小孩，那是糖尿病。对吗，亲爱的？难道是不是？在我看来，我看到了一张轮椅担架，有坐担架、轮椅或残疾或受伤什么的问题吗？那最近是不是在轮椅或担架上看起来跟你差不多年纪？有没有在轮椅或其他的什么东西上或坐在轮椅上那次出了滚动？瞧，他说你有什么问题，亲爱的？糖尿病。那过来这儿。主啊，求你帮助这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小男孩，除了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他的。但神呢，我祝福的祈求你使他变得完全，原来现在回家身体健康。我祝福的斥责这个魔鬼，他想夺去这小孩的性命，想把他提前送入坟墓，从他身上出来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孩子。我的孩子，为了你的医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愿你去成为一个好的年轻人。神祝福你，亲爱的，不要怕，只要相信，要信心，你会好起来的。神祝福你。那个小男孩是糖尿病吗？那亲爱的，你得的是糖尿病吗？那等一下，那走到这边来，那再走过来一次好吗？亲爱的，站着等一下，那看着我。那不，哦，是另一个人，对吗？我以为他又回到孩子身上，他不是的，现在他已经消失了。去吧，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那当我变得虚弱时，撒旦就来试探一切。那你们都祷告，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你想摆脱了妇科病吗？相信神会使你心脏病还有一直受苦的东西让你完全的康复吗？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过来这里，主要祝福他，愿他现在去得痊愈，愿神祝福他，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过来，女士，你相信吗？你想好起来吗？你相信神会向我显明如同他对他儿子耶稣基督那样显明吗？直接去到你的问题上，神必医治你。你相信我能借着基督，借神的一个恩赐做这事吗？好的，你有胃溃疡，这是真的吗？我看到你拒绝吃食物，往后退，你正走向桌子，去不去吃饭吧。神祝福你，去得痊愈吧。过来，女士，如果神准确的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吗？你有心脏病，你接受你的医治吗？上路去得医治吧，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等一下，你想摆脱那个肾病吗？你想吗？你坐在那儿为此祷告，你求神让我转过身来对你说话。等这么做时，让你感到震惊。神祝福你，你现在回家去得痊愈吧。要信心。你想摆脱那鼻窦的问题吗，律师？你想吗？好的，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愿神祝福你。我看到那些的头痛，你抱着你的头，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抱着头，那看起来站在那儿一下仍在运行，你抱着头，你非常的紧张，对吗？几乎不能控制自己。要信心，相信主， 你会胜过他的。愿神与你同在。我看到个紧张的恶魔，那在我是坐在这儿的那个人。好的，先生，你想克服那种的紧张得痊愈吗？接着接受你的医治，说奉耶稣的名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走下台得痊愈吧。过来，女士，你相信吗？你想摆脱那个关节炎吗？举起手来，你接受是神的先知吗？那上下跺脚，说关节炎已经消失了，对吗？那伸缩你的手，感觉完全正常了吗？那你会永远都正常的，愿神祝福你，取得痊愈吧。有事情过来，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在那坐在那的时候，心脏病就离开你了吗？好的，那奉主耶稣的名取得痊愈吧。你也有关节炎，但神使你站在那里就得了痊愈，找欢喜走下讲台说感谢你主耶稣。你相信吗？神的灵是，你有风湿对吗，女士？后背的疾病，你想摆脱那个吗？你想，那就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我的医治，回家就得痊愈吧。阿们，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他。那你身体的那一侧有问题对吗？你身体想摆脱他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医治者，要去得痊愈吧。你要全心的相信，对神要有信心。那看这人走过那里像影子一样，那手里边拄着拐杖的老人，那位女士站在那儿，站在男人的后面。女士看着我一下，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那你不仅是瘸腿，而且有心脏病，对不对？如果是的话，举起你的手杖在空中挥舞它。那你不必再拿着手杖了，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奉主耶稣的名。是胃病对吗，先生？那妻子坐在那旁边，那是糖尿病还有胃病，你全心相信吗？是的，先生，那手杖挂在你身上，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那稍等一下，你以前参加过我的聚会，那是在很大的礼堂，在它的下面那有很多的机器在录音，那是在纽约，对不对？愿神祝福你，回家去得痊愈吧。那律师，你想摆脱心脏病回家得痊愈吗？相信神必须你，坐在那地方就医治你吗？你信？神祝福你，去吧，转过身走下台得痊愈吧，奉主耶稣的名。你全心相信吗？我没事，等会儿。好的，我要你们为我做件事。这里有多少生病的？那生病人现在举起手来。那你们坐在那些举手的人旁边的人，按手在他们身上。那各处的，那都按手在病人身上。那现在请低头。我们的天父，经上记着说，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说你们要彼此代祷，使你们得医治，因为一人所发热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没有力气了，但主你是刚强的， 你在这儿，要使每一个软弱的灵离开人们，使一切的邪恶都从他们身上出来。主，你看到他们的手臂散在对方的身上，如果真的伤透像我这样的人的心，看到这些亲爱的父亲母亲成千上百的人手按在一起，你可怜的心又会怎么样的伤痛呢？撒旦也真是可耻，使那些人瘫痪了，让他们得了心脏病各种的疾病，使他们无法四处的走动。神责备你，你是个骗子，你邪恶。作为神的仆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吩咐你离开站在的每个人，从他们中间出来。你不能再掌控他们了，他们相信神发出了他的道，他赐下了他的圣灵，他赐下了他的神迹奇事，你被打败了。我为他们每个人认领，没有一个再是软弱的，瘸子们起来行走，聋子哑巴变成说话，能够听见，瞎子能看见，所有人都被痊愈。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一切魔鬼的权势。